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现在讲到平安是很宝贵的一个祝贺词。好，那为什么？因为各地都在很乱。好，但是五旬节礼拜天，5月31号，隔天礼拜一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快要醒的时候，三次主跟我讲说，安舒的日子已经从主的面前来到。好，那其实我醒来以后，那些暴动，那些示威暴动都继续的在进行，但是神说安舒的日子，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从主的面前来到。好，那然后神就忽然间开启我，就是说他带领我们今年2020年所过的逾越节、五旬节，是一个真实带领我们过逾越节，真实带领我们过五旬节。好，那不只是一个纪念过去的一个节期，而是他要带我们亲身的去经历。这样好，那然后我里面就有一些经文，一些负担，好，要跟家人们分享。好，就是在这个约书亚记第5章第6到第9节，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为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
好，那这个五旬节，好，我们讲到神是跟人，五旬节最重要就是讲到神要跟我们立一个新约，就是不再是外表的割礼，外面的立约，律法的一些神那么宝贝的颁布律法，西乃山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们做不到。神说在耶利米书那里讲到说，我做你们的丈夫，但你们却背了我的约。好，也就是说这位痴情的神，他要来做我们灵魂的新郎，他要我们遵守他的约，遵守他的律法，好叫我们可以永远与他同住，但是以色列人做不到。好，外面的割礼是没有办法，外面的律法人是没有办法去遵守，做不到。好，那所以呢，神他说，我要另一个日子，我要在你们的里面另立新约。好，是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就是神的灵要把他自己里面所可想的，什么是与我们有益的，他要把他自己的在乎的这些话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他说这样子呢，我们就会从心里面认识他，而不再是外面牵着我们的鼻子，拉着我们的手，你不要爱世界，就你离开世界。不是，他要在我们的里面行立一个约，就是他的灵把他的律法，他爱的约刻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从心里面就爱上他，认识他，从最小的到最年长的都会认识他。好，那还不用你别人教，他从里面就会爱上。 这一位神，就是在乎那个神的灵临到一个人的里面，这个人就是成了有灵的活人，是一个认识神的，而且那个认识是一个同房的亲密的认识。好，那神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使徒行传第二章，神的灵真的照着他所预定的，好，临到了这马可楼上的这一些120个人的身上，他们里面就看见了主，就发现原来我的受造，这是我一生的生命的道路，走在这一条生命的道路。那然后你会发现，从五旬节之后，这些门徒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好，他们不是从外面肉身来认识耶稣，虽然他们跟耶稣一起生活3年多，但是呢，他遇到危险，遇到逼迫，遇到环境的可怕，他就又回到他的肉体的胆怯，回到肉体的惧怕，这样的里面。可是五旬节过后，使徒行传第二章过后到第三章，你会发现他们就开始不一样了。他发现我什么都没有，金银我都没有，我有的就是耶稣，我有的就是耶稣在我的里面。好，所以他对这位神有一个很亲密的认识，有一个很亲密的爱。好，那所以呢，他们的过的生活就开始不一样。好，有从神来里面来的，因认识主在我的里面的刚强勇敢。好，他就说面对官长审判，他说我所看见的，我所听见的，我不能不说。可是在这个之前，其实他跟耶稣在一起3年多的时间，但是只是一个欧巴桑侍女，小侍女说，哎，你是不是跟他同一伙的？他就说没有，我不认得他，我不认得他。你知道那个叫做我们活在肉身底下的一个软弱，一个自然的一个表现。好，不管你都有血气之勇，但是你一遇到危险的时候，马上我们的肉体的表现，好，我们这个天然人的软弱、胆怯、惧怕，好，就都表现出来了。好，所以神这么宝贵，他的爱，他知道我们做不到，他要来我们的里面来跟我们立约。好，那你看到旧约这个地方也是讲到过约旦河呢，就是预表圣灵充满。常常讲说过红海预表受洗，好，预表受洗，但过约旦河呢，预表圣灵的洗。所以圣灵的洗，那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你会发现神怎么跟他们讲，我们刚刚念的那几节经文，好，他说出埃及的兵丁，好，他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哈，都消灭了。好，那你看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看他们是什么？耶和华的军队。一直到最后他们失败了，神还是说等到以色列的兵丁，神是这样看。一个基督徒，你从觉知信主，你就进入耶和华的军队。神看你是耶和华的军队，是他的军队，是非常尊贵荣耀的。好，那但是呢，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不信神的话，常常的发怨言，遇到任何的环境的危险不顺利，他们都是跟着环境在跳舞，而不是跟着这个云柱火柱在回应神与我们同在，我是不一样的。好，那以至于这些人，神后来起了誓，他们断不得进入我给他们应许之地，因为他不信神爱他们，他也不信神的大能大力是可以带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是一个美地。为什么？因为他一看都是旷野，都是荒漠， 所以无法想象，怎么可能神会带我们进入美地？环境就是这么无助无望啊，就是这么荒凉啊，枯干，没有什么好高兴的，只有云柱火柱。可是他不知道云柱火柱跟他们同在的那个意味着什么。万王之王跟我们同在，万王之王引导着我们，他没有去想。所以基督徒也很重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个跟你立约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要常常去默想默想，你才会越来越对他的真知道真认识，而且产生一个无伪的一个真信心，对他的全然的爱。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当他们一过了约旦河以后，神就是说，好，那一些不信的，他们不信我会带他们进入美地，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看到美地，也没办法来进入啊，因为他们看到仇敌那么高大，就大发肉体的这个肉体大大的发作啊，肉体大大的发作，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进入美地的恩典。好，所以我们能不能进入美地，都在乎你信不信神的话。那当他们过了约旦河，来到基甲，那神就叫约书亚要给他们行割礼，滚去什么？他说我把你们在埃及的羞辱都滚去了。埃及预表什么？世界。咱们在世界做什么？在世界是做一个奴隶，世界就是为奴之家，用各样的金钱、权势、美色，就是要来诱惑你，然后引诱你来当他的奴隶，就是为他卖命到死掉。但是神呢，神说，以至于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的表现，一切的反应，都是一个奴隶的反应，一个不被爱的，不蒙恩的，不蒙恩典的，一切要靠自己努力，而且要一直做工，做到死为止，也没有什么盼望，就是还继续做，好，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所带给你的耻辱、羞辱，好，是没盼望的一个人类，好，神说，我把这个羞辱都滚去了，好，然后我也照着我的应许，把你们带进了这个美地。好，所以要受割礼，我们知道我们要进入我们从五旬节过后，六月一号开始，神已经带我们进入美地。所以我跟我的这些同工家人们讲，我们现在要知道我们已经进入美地，那你就要过一个美地的生活。什么是美地的生活呢？神说，这个是流奶与蜜之地，是我从岁首到年终，我的眼目都一直在你们的身上，我眷顾你们，是他的岁首到年终眷顾之地。好，然后呢，当你进入美地以后，你第一个除去这个在世界上的行为思想模式，好，除掉这一切，你开始要知道你的尊贵，你是已经进入美地，也就是从五旬节开始，你需要知道神正在把许多美好的事要临到你的身上，也就是你开始要承受他的一切的应许，那就在乎你信不信。好，那神第一个就是说，你一定要先悔改。我们在使徒行传那里讲到说耶稣为我们死了以后，然后他说什么，所以你们要悔改归正，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从主的面前，神的宝座，神的面前来到我们的身上。好，那这个是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的第十九节，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好，所以呢，安舒的日子，美地是一个安舒的日子，但是并不是外面没有征战，安舒是你的里面，这样安舒的日子从主的面前来到，就是什么呢？是借着悔改归正跟神对齐。悔改什么？不是只是悔改我做错了什么，割礼就是这个意思。行割礼，这个在罗马书那里讲到，因为真受割礼的是里面的，是里面的，不是外面肉身的割礼，而是里面的一个分别为圣，就是我是特别的，我是分别出来的，我是归给神的。所以割礼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属于他的，我在身上有他的印记，有他圣洁的印记，是把他，我是属于他的，我是被世界分别出来，这个就叫割礼，是里面的，是里面的。好，所以不是外面你有没有做坏事犯罪，而是我里面知道我属于谁，我是不属这个世界，不是在乎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而是在乎我知道我属于谁，我不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我是属于神的，我是用全心灵来侍奉我的神的，我是一个跟这个世界世人是不一样的，我知道我属谁，这样子。好，那我不是属于地上的阿纳达，我是属于我天上的阿纳达，是属于我属天的这个万王之王，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良人。好，这样。那所以呢，接下来你会发现，接着我们再回到这个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接着看13、14节。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好，谢谢。好，那当他们一进过了约旦河，踏上这个美地，好，他们第一个就是击甲行割礼，然后接着就是靠近耶利哥的时候，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然后他看到有一位手里拿出来的刀，有拔出来的刀，然后站立。那约书亚就问说：“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敌人？”他说什么？不是的，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好，所以他来，当你一踏上美地，你开始要进入他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是他岁首到年终，从最岁首到年终，他的眼目都一直在你的身上，他知道你在想什么，他知道你有什么困难，他知道你有什么痛苦，他都知道。然后呢，他是要怎么？他是要帮助你，他是不是要帮助你？他说不是，我是要率领你进入一个安舒的日子，而不需要你继续在活在这个痛苦的日子里面。好，那怎么样进入这个安舒的日子？我们有一位姊妹，好，她从小就是跟着妈妈啦、外婆就去信耶稣了。好，那但是呢，她跟这位神没有什么很真实的经历，这样哈。直到她来到我们教会，好，然后来到我们教会呢，她就开始听到这个 等候神的信息，内在生活的信息。然后呢，他就发现，哎呦，我以前都没有人教导我知道怎么等候神、亲近神，所以他就开始操练，因为他觉得，哎，信仰都没有帮助他任何什么，因为他就只是做一个外表的基督徒。可是当他听到这个等候神的信息，他觉得这个很有道理，他就开始去亲近神、等候神。结果呢，他就一去等候神呢，他说他真的等到了神，原来神在等他已经等很久了。所以当他一来亲近神，他就感受到神好像迫不及待的要抱抱他，迫不及待的要临到他，让他饱尝神的爱，神的同在，这样。那所以呢，他就好像在神的爱、神的同在里面，他里面的眼睛开始打开了，他一下子好像看到了人生的真谛。原来人活着是最在乎他与我、我与他的一起的生活，这样。所以他就每一天都好喜乐，这样，喜乐的不得了。那然后呢，当他开始进入神这样子的同在以后，那他说神就开始光照他，让他看到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神就是在亲近神的时候，神的爱大大的浇灌他，让他感受到神的谦卑跟温柔。那他就觉得说，哇，这位万王之王都可以那么谦卑，我还有什么不能谦卑的呢？而且我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那他神就让他看到说，哇，原来我这么会挑剔先生，诸多的挑剔，不顺服，而且甚至掌控先生，都是因着我的骄傲，这样。那所以骄傲嘛，觉得我比我先生能干，我所做的决定都是比较好的决定，这样。那神就一直跟他提醒，神就跟他讲说，不在乎对跟错，而是他说，神跟他讲说，诚实是在乎我，在乎耶和华，所以你不管对跟错，你都要顺服你的先生，让先生做头，你不要去强做头，这样。那他说好，他就很努力的操练，立志要顺服神，顺服他先生。但是他说好难哦，刚开始真的很难哦。他就用自己的这个，用自己的理性，他说他需要常常跟自己的理性抗争，跟自己的习惯、跟自己的血气抗争，这样使自己可以服下来，愿意去顺服先生，这样。那然后呢，他说有一次呢，他的女儿，他的小孩湿疹很严重，那他在网络上就订了一个药膏，结果一直没有来，他就很着急，他就再给对方写了一封 email 就是邮件，要催他们说我到现在还没有拿到你们的货，这样。那他就只差那个没有按那个发送，可是先生呢却叫他说，哎呀，疫情期间人家一定会比较动作比较慢，比较有一些不方便，再给人家一个礼拜嘛，结果他就又等了一个礼拜，他心里真的很着急，因为只要按发送就好了，这样，都已经那个话都已经写好了，信都写好了，但是先生这样讲，所以呢，他就学着，他其实很想把那个发送按出去，这样。但因为他很着急，女儿的湿疹那么厉害嘛，那可是呢，里面有一个感动，说这是一次顺服的考验，就是说神在考验他，他说这是一次顺服的试炼， 试炼，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已经打好的邮件就把它关掉了。那一个星期过后，他就问他先生说，我现在可以发送出去了吗？他先生说可以啊。好，他就发送出去，就收到对方回信说，哦，我们真的忘了你的订单。好，那他心里就很不高兴嘛，他就跟神说你看，就是我比较对。好，你看我如果当初发送出去，现在已经收到了。好，这样那他就觉得说，你看那为什么我还要这样顺服他呢？好，那结果他说马上里面神就跟他讲，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顺服了你的先生。好，真正的医治是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那个药膏。好，那所以两天以后他就收到了那个寄来的药膏。他说那个包裹啊，他还没打开啊，他孩子的他的那个 baby 的他的孩子的那个湿疹就得医治。哇，他感动到不得了，你知道吗？他就知道说，哇，真的顺服就是蒙福。好，我顺服，我以为其实先生的决定是错了，好，我可以早一点拿到药膏。原来神是要真的要试炼我是不是肯做一个顺服他的次序的人。好，那然后所以他就是觉得说，哦，还好他真的这个顺服了，然后他女儿的湿疹就得了医治。好，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女儿，你看那个湿疹多厉害，那不只是满脸哦，他是全身呢，全身都这么可怕。所以妈妈当然着急啊，当然心疼啊。好，那过一天就是一天的痛苦啊。好，但是神看他的顺服更重要，因为他已经进入美地了。你在美地里面，美地你要承受这个美地为业，每一个承受土地上面都有敌人，而你能够胜过敌人的，就是你要仔细听这会耶和华元帅。他是要来做元帅，他不是只是帮助你日子过好一点，帮助你啊，孩子都不生病啊，帮助你先生都顺着你，他不是，他是要彻底改变你，成为一个在他的军队里面算得数的人。就是你有从神，你要进入这个军队的次序，因为是神的国度，这位元帅他是在我们的这个国，你看任何一个国家是不是有次序，是不是有次序？但是问题是神的国是要在地上，是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是谁在做王？是他要做王，他要做王。所以他要他的百姓活在他的国度里，他所安排的每一个次序，家有家的次序，神让丈夫做头。好，那学校有学校的次序，神让校长老师做头，公司有公司的次序，教会有教会的次序，神要他的国度里是这样子的纪律严明。好，神要他的国度里是有次序的，有次序的。好，那你只有在他所设立的次序里面，你才会一直的承受美地为业，因为每一个土地的敌人都是怎么讲，都不是你能够得胜的，都不是你靠你力量可以得胜，不是靠你的聪明能够得胜的，是靠着你听他的指示，听他的吩咐，你才有办法得胜。因为在美地里面的打仗的方法，如果我们接下去看，你就发现每一场仗的打仗的方法都不是我们天然人的方法， 而且是觉得跟我们天然理性很相违背的方法。好，那这叫神的国，这叫神的国。所以这一位姊妹呢，神就是一直要她学会进入神国军队的次序。这样，那她说，还有一次，她的小孩子拉肚子，而且呢，那个拉哈、拉到那个都破皮。然后肉都跑出来了，那个皮又流水流脓，这样，所以他这个尿布疹就非常严重。那这个尿布疹那么严重呢，他用那个什么屁屁膏啊，一种膏要涂上去又涂不上去，因为有流水流脓涂不上去。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就把以前那个小儿科医生开的那个抗生素来给宝宝涂涂看，来给宝宝涂涂看。结果呢，他的先生是一个不喜欢乱用药的人，就跟他讲，就随便讲了一句说，你这样子随便用药好吗？那他就想说，哎，我就给他涂个两三天试试看嘛，这样，那就他涂呢都没有用，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样，然后呢，他就觉得我还要继续涂下去吗？那他也不知道，然后呢，他又觉得这个涂了这个抗生素，忽然间这样停，对宝宝会不会不好？那所以他就跟神讲说：“神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好，但是呢，我真的要学顺服，我就是让我的先生做头，因为他先问神嘛，说我到底要不要停？”还是要我继续的涂，它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去让头做决定，这样，去让头做决定。所以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那我现在去问先生，无论他说什么我都顺服，那你要让他说出对的决定来，这样，所以他就去问先生，先生说，哎呀，我对药我也不懂啊，那你不是说涂这种抗生素都至少要三天啊，不能随便停啊，那你就涂了三天看看嘛，那结果呢，他就照着先生所做的，就是他就就是又在给宝宝又涂，硬着头皮，给宝宝再涂那个看来是没有效果的抗生素，那他就是还有一天嘛，所以他就又涂了照先生说的，可是明明都没有果效，一点果效都没有嘛，继续拉肚子，继续的破皮呀、尿布疹，这样就他照先生所说再给他涂这样子，硬着头皮涂，结果呢涂了以后，第二天早上他又打算要去帮宝宝换尿布，居然没拉肚子了，那个尿布上没有便便，然后呢皮肤开始长起来，新的皮肤开始长起来，伤口开始愈合，而且长出新皮，而且不再流脓了，那过去明明一个多礼拜每天早上都拉肚子的啊，那一直都没有任何好转，就从这一天开始就拉肚子就开始好转了，然后呢他说他真的感动的泪都流下来，他知道神就是因为他的愿意顺服，神亲自医治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位天国的王，神国的王，他可以做万事，他可以行做万事，但是他一直要我们的就是一个进入这个国度里他所安排的一切次序。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国家，无论美国无论欧洲，仇敌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他就是一直要推翻神所设立的次序。你有没有发现，在全世界这个仇敌所做的都是一样，就是反权柄， 使孩子们在家不顺服父母，使妻子不顺服丈夫，使学生瞧不起老师，可以谩骂老师，使整个的国家社会都是如此，都是在反权柄，都是这样。为什么？它造成一片的混乱，因为撒旦就是这一个悖逆的头，所以他要使人那个悖逆的灵高涨到极点啊，好让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控制底下，把人带入混乱、暴动、偷窃、杀害、毁坏的里面，这就是他要做的。可是神都知道，神都知道，他已经事先就讲了，今年的五旬节，我是要带领你们真实的进入五旬节的真实，那也就是我要带你们进入内在的国度，让你们开始跟我一同执掌王权，你们开始进入这个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安舒的日子是在你的里面，不是外面，不是外面安不安舒，对不对？他们不是说有一个图画吗？比赛，好，那一个小鸟，好，它是在瀑布的旁边，一个筑一个鸟窝，然后它在那睡觉，好，那这个叫做安息，对不对？你是在很大的瀑布、很大的这个风浪里面，你可以在那安息，那个才叫做安舒的日子。所以安舒的日子不是说外面没有任何的征战，没有任何的仇敌，然后什么都是听你的，很顺利，你就会安舒。不会，你看看，你常常这样的人常常会变得脾气更大，是不是？因为更容易被冒犯，因为他的耐力很小。但是神要把我们带入一个迦南美地，你会发现他们在迦南美地所遇到的敌人是比旷野的敌人多很多的，是不是？那就是每一场仗你要听这位神怎么跟你讲，你要留意的听。他说，我不是来帮助你成全你的 desire， 我不是来帮助你成全你的梦想，而是我要率领你进入一个我为你所安排的一个流如雨蜜之地。这是你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你心也从来没想过的，是我爱你们，我为你们所预备的这个生命的道路，是生命的道路，是他岁首到年终都眷顾着我们。所以你们发现神爱这一位姊妹，他是不是要苦待他？他不是，他说除非你进入我的次序，我给你安排的头，你就是要去听他的，你不要常常是要对他的诸多的挑剔，然后要控制他，而是你去顺着去听他，然后你整个家就在我所设立的次序里面，丈夫是妻子的头，好，那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好，那头呢，也不是要拿来张狂的，拿来控制的，头是要做什么？要舍己的来爱你，来保护你，是这样子。这是神设立的次序，是不是很美？是不是很好？但是如今被仇敌破坏到，大家已经不知道权柄是来保护他的，是来遮盖他的，是来引导他的，是来供应他的，是来带他进入丰盛之地的，不懂。我们都对权柄没有信任，而现在整个到世界快要结束，整个反就是这样。好，那然后呢，这一位姊妹，你看神一直跟他讲对跟错不重要，然后也跟他讲谁对谁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你去顺服你的先生，就是这样。 那当他顺服了，他是不是里面开始安舒了？他不需要自己常常需要做决定，自己要负那一切的后果，他不需要单打独斗，他就去顺服头，然后呢，神自己来遮盖，神来祝福，神来医治，他的孩子也少受很多苦，是不是？他孩子不需要去涂那个会伤害他的，所有的药物大部分都有副作用嘛。可是他可以这样经历神的医治，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图片，看到他的孩子哇得医治了，然后你看看那个得医治那个多美啊，那个皮肤多美啊，本来是全身这样的湿疹，好，多棒！他不是药膏医治的，是神医治的，神的医治是彻底的，而且没有副作用，没有后遗症，而且是一次医治永远医治，多好！这是不是美帝？否则他一辈子要一直为孩子的皮肤身体担忧，你要一直涂一直涂，永远都要涂很多这种东西，要涂一辈子，是不是？而且你永远在那担心挂虑紧张，好，然后你没有去顺服先生，也永远都有战争在那打。这就是神的国，这些日子神把我们关锁在家中，他要让他的国度真实的降临，把世上的国震动，然后让这个不能震动的永远长存。所以是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开始，你家可以从此进入一个美地，你家可以成为一个流如雨蜜之地，而不是争吵之地，不是在旷野永远在争吵，而是进入一个美地，而且是神眷顾，神亲自来指挥来得胜，就这样。好，那所以你会看见这个美地呢，你看见他们这个第六章，我们看见第六章哈，第一到第五节。
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脚声拖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好，谢谢。好，那这里讲到的是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一进入这个美地，第一场战争就是极可怕的战争，耶利哥城极其高大，里面住的是什么？是伟人，非常的高大啊，所以他们看自己就好像蚱蜢，所以他们的身材比例是差那么多，然后那个城墙是非常的坚固。那我们怎么去打赢呢？就是靠我们的元帅，就靠我们的元帅。好，那就是要留意听元帅说什么，留意的去顺服。所以像这一位姊妹，她借着你听他讲就知道，他本来是一个很就是说觉得自己都比较能干的，很不容易顺服的人啊。那但是他借着这样一次一次的，刚开始很不容易，是凭着意志力哈，要跟自己的理性哈，习惯去抗争，然后使自己服下来。但他一次一次去经历说，顺服就是蒙福。现在顺服对他就很容易了，因为他知道结果都在神的手中，他知道神在掌权，他只要一直顺服就好了。而且神说，他现在已经学会了，就是即使我先生做的决定是错的，我还是要顺服他，因为我顺服他就讨神喜悦了，然后神就祝福了，神就解决了，神就攻打了所有的敌人。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 你的环境里面是不是有像耶利哥城这么可怕的环境，里面的仇敌，你所遇到的无法解决的，就像高大的亚纳族人一样啊。那我怎么来打赢这场仗呢？好，我们有一对夫妻是去年十二月底才从纽西兰移民到这个到加州，好，然后他来了我们教会，好，那然后他就因为他在纽西兰的牧师就已经有跟他建议说你要去听内在生活的信息，所以他来到加州，他就早来到我们的教会，好，那他就开始去操练内在生活，就很认真的去听有关内在生活的教导，好，那他呢，他说他是有忧郁症的，好，就是他会焦躁，会忧郁，好，然后呢会惧怕，好，是这样，所以他那个这个一发作的时候，他的牧师呢经常牧师师母一个礼拜要来他家几次来陪伴他，来安慰他，这样子，好，那他们家问题很大，其实他们家就外表看起来是完美无缺的，儿女双全，然后物质生活也很富足，好，但是就因为他的这个忧郁症，然后加上他的儿子就是他说他儿子很骄傲，脾气很大，这样，好，所以他跟儿子之间老是冲撞，好，那这个女儿呢就是忍耐着强压自己，好，去忍耐，这样，好，那儿子呢就常常反击他，好，那他们家就经常上演那个征战吵架的战争，这样，好，那他跟他先生呢因为教育观念不一样，所以呢也不断的在争吵，这样，所以他就觉得他常常痛苦，在痛苦中过日子，他常常有觉得活不下去，很想就这样死掉算了，这种念头常常在他的里面，这样，好，那他呢跟神的祷告，好，也是常常是一个很灰心，很这个丧气，很埋怨神的祷告，因为神都没有照着他想要的结果来临到他，这样，好，那然后他又常常拿着圣经里面讲的律法去要求先生跟孩子，好，所以孩子他的儿子呢就说他，好，在教会跟在家里是两个人，好，所以你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很虚伪，好，所以儿子就这样子常常攻击他，然后他就会大哭，好，然后就又很自责，这样，好，所以这个这样生活你觉得有盼望吗？是好像无解，没盼望，是不是面对的就像耶利哥城的高大的敌人这样子，没办法，忧郁，然后孩子这样，好，然后先生跟他都是冷战，好，然后最后呢就是以这个沉默来解决，这样，好，所以这个家就是这样子，然后他来到我们教会，他听到内在生活的信息，知道说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连于神，好，连于神，那所以呢他就开始很认真的听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好，那每一天呢他就开始来等候神，好，他常常他得抓住现在在线上，他都抓住每个礼拜二等候神的线上的聚会，好，就在那里亲近神，这样，好，那他知道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好，所以他就是带着极大的盼望来亲近神，好，那他说因着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居家隔离哈，所以孩子也都在家里面，不必上课，都回到家来上线上的课，好，那他就 他借着几个月这样等候神下来，因为居家隔离三月中才开始的嘛，那他是十二月底，去年十二月底来，所以有经过一月、二月到三月中两个多月的等候神哦，哎，他就开始可以看儿子的眼光就不一样，他就开始说：“儿子啊，你真是有神的尊贵跟荣耀，好，神啊，真的给你有特别的这个天赋，特别的恩赐。”才华，好，那因为神呢是要你进入他国度里面，好，神要栽培你，好，造就你成为他国度里的一个王子，好，那他说你是尊贵的，你富有神给你的创新的能力，很大的创新的能力，好，那你的命定呼召就是要成为神国度里的一个王子，但是呢你必须要先要进入神那个恩典的次序的循环里面，好，那让神恢复你被造的尊贵跟美丽。那这些话呢就让他的儿子好像让他的儿子从神的眼光开始来看自己，而且也明白父母好还有跟孩子的次序应该是怎么样。好，那也就是说他这样等候神，一直来爱神注视神，忽然间有一点，而且去说他所听得到神造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神怎么看我们，他就这样去对儿子讲。结果有一天晚上呢，他的儿子居然来他的房间找他说：“妈妈，我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我希望你可以每一天来为我按手祷告，为我祝福，这样子。”好，哎，哇，他听了好高兴哦，哈，就说他根本还没做什么哈，只是先来亲近神、爱神这样而已哈。他说，神就开始让孩子被神的爱大大的充满，然后主动会来找他，主动要来跟他和好，哈，然后好高兴，那个就希望他来祝福自己。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前呢他跟儿子只要有一些口角一些不愉快，常常这个冷战就会拖两三个礼拜，而且都是妈妈先去跟他和好，孩子从来没有哪一次会来跟他和好，可是这一次是因为他这样等候神，结果神居然让孩子自己来找他啊，跟他和好，而且有感动，说需要妈妈来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祷告。好，那然后呢？有一天呢，那有一天哈，他的儿子正在打那个电动玩游戏，哈，打电玩。那然后打电玩呢，他刚好要去找他讨论一件事情，那儿子就用手跟他讲，现在不要来吵我这样哈。那但是呢他就执意的一直跟儿子讲个不停哈，所以他儿子在情急之下就冒出了脏话哈。那这个他就在这个妈妈就在愤怒里面哈，也跟他争吵了哈，跟他争吵哈。那结果呢等到儿子晚上来找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他的里面这个妈妈里面还堵着气哈，所以就脱口而出就对儿子说，你改变了吗？那儿子就很生气哈，就是转身就出去了哈。那这个妈妈心里好难过，一整夜都睡不着觉哈，然后又是这个又好像以前的那个忧虑、焦躁、恐惧、失败感，都好像过去的那个忧郁症又回来了，这样，他就赶快亲近神，赶快回到里面去亲近神，然后跟神认罪，说我刚刚又在血气里面啦，求主赦免我啦，跟神悔改，求神的饶恕，那然后也承认自己的软弱，求神来光照他，这样。 结果神的爱就大大的充满他，安慰他。那他隔天一早呢，清晨就去跟儿子道歉。那清晨跟他道歉了呢，结果居然儿子当天晚上就又开始来找他祷告，请他祝福。这个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以前要两三个礼拜，而且从来儿子不会主动，这次居然儿子当天就来请他祷告祝福这样。那他说现在呢，儿子每天晚上都会来他的房间，然后他就读一段圣经给儿子听，然后他就会跟儿子分享他今天所听到的，江牧师所讲的雅各总结，恩召的指望，那或者是有关神做事的法则的内容，他听到的一些内容，他就跟儿子分享，然后儿子就会跟他有说有笑的讨论这些信息这样。然后呢，儿子也偶尔会说出神给他的一些感动，这样神对他的一些感动。所以神在他们家做了好奇妙的事情，一个17岁的儿子可以这么大的这样子被改变。那他说真的是照着我这些日子从疫情发生以来，我所说的神让疫情这个发生，其实是神要使一个家一个家开始跟神对齐，开始进入一个为父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来归向父母，不再活在一个遍地咒诅的底下。每一个神的家，神的儿女开始这样，父母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归向父母，而且父母的心要先归向神，先开始来亲近神，跟神对齐，把神摆第一位，然后神就会开始给你有智慧，开始怎么样来带领孩子也来跟神对齐。那他说我真的经历到江牧师所说的这个疫情神的目的所要做的，他说他真的经历到神的美善。也就是说疫情外面环境看来是很可怕的黑暗，然后再加上这个暴动示威是很可怕的，但是却是在灵界里面神已经带领我们进入了应许的美地，也就是他要来做王，他要来做王。那些真的醒悟过来，开始服下来，谦卑下来，让听神的话，每一件事情愿意跟神说的对齐，留意听他的话，不管环境多不容易。就像我刚刚讲那一位姊妹，她顺服她先生是很不容易，她习惯是操纵先生的，习惯是挑剔先生的，但是他却变成一个柔顺的，凡事让他做头，让头做头，我不强做头，就这样子，他就开始进入一个孩子诸多身体的问题软弱，神自己来医治，来除掉这一切伤害他孩子的这一切的仇敌，这一切的疾病。所以美不美？神要做的就是这样，在美地里面，他要你开始承受产业，就是说神国百姓的产业是健康、平安、喜乐、自由、昌盛。神要我们承受的是这样，但是是有条件的，你要让他做王。他不是只是来帮助你满足你的 desire， 满足你的要你喜欢的，你继续劳我做王，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继续让我们的劳我做王，我的头脑做王的，我就继续活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系统里面。我活在分别善恶树的系统里面，就是进入一个罪跟死的律里面，一直带向死亡，一直带向争吵，一直带向很多的咒诅，很多的疾病，很多的破坏， 亏损，就这样没有平安。但是神其实是要他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就是要把他的安舒的日子从他的宝座带进我们的里面，那是个美地，但是是需要我们先什么悔改归正。归正是他的次序，不再是世界上的这个骄傲老我做王的次序，唯我独尊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这个次序，他要我们进入他这个爱的次序。他是借着爱在掌权，他是借着谦卑在掌权在治理。那我也必须是进入这样的里面，我才会开始一直承受这个神国一切的美善的应许，这就是神所要做的。那这位姊妹呢，她就说哈，她的家真的有了改变哈。经过这个现在是两个半月还不到三个月的关锁哈，她说她的女儿哈，她的女儿本来都是只是忍耐的压抑自己哈，那但是她的女儿看见了父母的改变，也看见了这个弟弟的改变，也看见了妈妈跟弟弟的关系的这么大的改变。现在妈妈跟弟弟之间每天晚上是有说有笑的在讨论信息，然后也彼此分享哇，然后祷告。所以这个女儿她说她现在虽然还没有信主，但是她很有兴趣要来认识这位神。好，那这个妈妈也已经学会了功课，她就说我就不急着，虽然我听了女儿的这个决定我很高兴很兴奋，但是我不要急躁来勉强她，我就是仍然提醒自己要去等候神，寻求神的智慧跟时间，而不要好像女儿一说要信主就很急的一直去勉强她。她学过来了，知道怎么样来跟青少年的儿女相处，这样好。也就是我上一篇也讲到这个疫情，这个暴动，你怎么样胜？这个暴动背后是有黑暗的权势在推动的。你能够赢过这个，就是所有神的儿女要谦卑，特别是每一个做权柄代表的，哇！你在家中做权柄代表就是父母，在教会里面就是牧师，那都要在学校老师每一方面老板都一直学谦卑下来，你就会一直承受美地，因为神来负责神来带领你进入他蒙福的次序里面，他会来做这样。那他就很感谢主哈，说在这三个月，神使他的家过去哈是那个争吵冲突冷漠对峙的一个循环，冷漠来对待的一个循环哈。他说已经从我们家完全离开了，现在他跟先生每天都很喜乐的很喜乐很高兴的在一起。一起听内在生活的信息，然后一起的等候神啊。那他说这个是半年前我怎么样都不可能想象到的啊。他说亲近神实的好处实在太真实了，诉说不尽啊。那但是不是停在这里，神这些日子关锁的日子是要做快手笔的工作，让他的众儿女们长大起来成熟起来，然后呢开始去祝福别人。因为他就是在前些日子哈，他就是在这个家长的群里哈，他女儿大学的家长群里面哈，他就看到他女儿的一个同学的爸爸哈，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是在中国大陆。那因为疫情的缘故呢哈，他的儿子是在东岸一个有名的 大学读书，哈，那因为疫情，这个因为他现在他当时他就变成是独居在宿舍里面上网课网络的课程这样哈，那可是呢，五月中学校就会放暑假，那这个就要关闭宿舍。这儿子呢买了三次回中国的班机都被取消了，所以他内心很郁闷，他不知道未来能够去哪里。那这个妈妈呢，我们这一个姊妹哈，就是听到了女儿告诉她说，这个同学呢哈，对自己有很多的不满，非常的不满意自己，所以他成了同性恋哈，他觉得自己没有优点啊，而且又有忧郁症，长期的吃药这样。那这位姊妹呢，这个妈妈听了以后就产生很强烈的怜悯心啊和爱啊，那神感动她要把这一个女儿的这一个同学邀来家里，关闭以后，学校关闭以后，邀请她来家里住在家里啊。所以她五月中就去接了这个同学来到他家啊，然后他在跟他的相交里面呢，感觉到这个学生这个孩子呢内心有极大的压力啊，被那个自卑感罪恶感深深捆绑他的心这样啊。所以他这个姊妹早上起来啊，他说他隔天早上起来流着泪来为这个男同学的女儿的这个同学祷告，流泪为他祷告啊。然后他就想起去年神曾经在梦中跟他说过一句话，只有基督才能够救青少年。在梦中去年神跟他讲说，只有基督才能够救青少年。好，然后他也听到信息里面，我们信息里面有讲到神这一波要拯救十亿的人，而大多数有很多都是青年人、青少年这样。好，那所以呢，他就啊充满了爱跟怜悯，要来帮助这一个青年人这样。好，那他说他每天哈，一家人这样一起用餐哈，那圣灵就会开启他哈，就是引导他用神的眼光去认识自己，就是圣灵会教这一位姊妹去引导这一个青年人哈，这个青年人用神的眼光去认识自己哈，所以他都会跟他讲说，你是神奇妙的创造，你是神眼中的至宝，你是神独特的。好，你是极尊贵极有价值的啊，那你在神的眼中是全然美丽的啊，是你是有大能的这样。他一直把神怎么看这个青年人说给这个青年人听啊，然后他也会告诉青年人说，神看我们都是虽然很黑，但是他看我们是完全的美丽，是非常的秀美的啊，这样。然后他每一天都会带着他一起去散步聊天这样哈，跟他一起聊天，然后他才明白说，这个青年人其实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功课是非常好，成绩非常棒的，他只是高中来到美国又这么优秀的学校，所以就没有办法拿到第一名，就没有办法从老师家长父母的口中得着称赞，那然后他就对自己的认知啊，还有自己的性向都会开始出现了一些偏差啊。那这位姊妹好有爱心，这样让一个青年人，素昧平生的青年人来他家住，每天三餐煮给他吃，陪他去散步，然后一直跟随神，用来告诉他神怎么看他，要使这个青年人恢复他的这个自尊，恢复他的尊贵，恢复神创造他的美丽，这样来帮助他这样哈。那他渴望帮助这个青年人脱离忧郁的瑕疵，活出这个自由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哇，这真是现在神正在做的。亲爱家人，你知道吗，耶利哥城是一个 高大的城墙，是人没办法去打胜的。可是神的方法却是这么简单，你就只要听神的，一天绕一次，一天绕一次，到第七天绕七次，这你头脑怎么想都想不过的，对不对？好，哦，我在下面绕，那他上面呢，把砖啊石头丢下来，那我们不都脑袋开花了吗？好，哪有要攻一座城是这样子的，傻傻的就这样在绕，啊，不是全部被打死了吗？是不是？应该上啊，对不对？这种方法是可笑的方法。但这正是神国度的方法，他用世人看为是愚昧的方法，他拯救那些相信的人。就像我们的神，他自甘取了肉身来到地上，让人这样的对待他，残酷的对待他，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却是把黑暗的权势、仇敌的头打破了，他把阴间的权势、死亡的权势夺回来，他释放我们的自由，他把他神国的生命释放到我们身上。所以神的拯救美帝是用这样的方法去承受产业的。好，那我们最后看这处圣经，我们就结束在使徒行传的第好，使徒行传第四章31到33节。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
还有第5章12节到14节。
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
好，谢谢。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使徒们经过五旬节以后，他们都变了一个人，大家都那么合一。本来只有十二个门徒都没办法合一，经常在比谁为大啊，经常在争谁将来坐在耶稣的旁边。但是经过五旬节，神的灵进到他们的里面，跟他们立了新约，爱的约，爱的盟约，他们整个人被神那个无条件的爱爱到了，他整个人改变了，里面就是一个美帝。所以变成大家都同心合意，一心一意，没有什么是我的，都是大家一起的，大家一起共用的。好，然后呢，就你会发现四周的百姓都怕他们，尊敬他们，对不对？好，他说那个这个神主就借着他们的手行许多的神迹奇事。好，然后呢，在那里的那个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他们算什么？他们也没有兵器，也没有高学历，也没有财富，但是所有周遭的人尊敬他们，尊敬他们。这正是这个疫情居家隔离结束以后，会有一群这样子的神国的百姓展现出来。我觉得现在已经借着暴动，已经在好多地方展现出神儿子的军队的威武雄壮，展现出神心腹军队的美丽馨香。你可以看到好多报道，好，真的是越过皮肤种族，越过仇敌一切的诡计的设计，要使大家乱抢劫。你会发现有好多被神感动的，很多人那么有爱心的去维护社区的安全，去 自动的去擦掉墙壁的涂鸦，自动的去拿东西来给大家吃，自动的来维护整个社区的每一个商店的平安，不准人这样来破坏，那都是自动自发的。其实这个暴动可以变得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但是五旬节过后，神已经开始做了，借着众圣徒的祷告，神已经开始做。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的眼目看着什么？你是在看见高大的亚纳族人，还是你看见我们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说了，他是先说的，他先说说，我已经把这座城的王、大能的勇士以及这个城、这座城都交给你们了，是不是？你说太好笑，怎么可能？那你就不可能，你相信，照着他说的做，绕，安静，安静，然后他说一句话都不可以出口，你就要一句话都不可出口。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姊妹，神叫她就是顺服，这是一个顺服的试炼。神就是一直跟她讲，对错不重要，谁对谁错不重要。这是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很习惯的反应，但是神一直要她改过来，进入一个美地的生活，神国度子民、神国度军队里的生活，就是进入他的次序，听他说，听他说，然后照着做，就无不得胜，而且远超过他所求所想，他就可以开始进入一个安舒的日子，常常被神的爱、神奇妙的作为感动到这样的地步。好，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带领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心真的受割礼明白过来了。主，我们要全心专心的来注视你，连于你，寻求你，你是我们一切的答案，你也是我们的元帅，你在率领着我们来进入这个美地，承受你所要给我们的一切的产业，而且来观看你奇妙的作为。哦，主啊，当我们这样全心的爱你、敬拜你、连于你，你自己就为我们征战，使仇敌的城墙都要倒塌。谢谢你，在这些日子，主啊，我们要继续的来观看你奇妙的作为。愿你伸出能力的杖，在全地释放你这平安的宝座。哦，主啊，也兴起你这美丽的军队、爱的军队，在全地执掌王权。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